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健康顾问。今天非常高兴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专家哈，我们新认识的专家，就是在澳大利亚从事内分泌研究的杨俊博士，杨俊医生哈。今天要请他跟我们特别谈一个话题，就是高血压。很多的高血压呢，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样的高血压。说起来好像是有一点难以琢磨哈，我们就要请杨俊医生呢给我们做个详细的解释。杨俊你好。
你好。
先请你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我叫杨俊，我是来自中国南京，12岁就到了墨尔本，是在墨尔本读了中学大学，考进了医学院，然后一直读完了博士学位，现在正在蒙纳什医院工作，对高血压有兴趣，最近刚刚开了一个新的高血压诊所，所以现在很高兴可以和大家谈一谈高血压方面的研究。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您是研究内分泌问题的专家。
对。
这个高血压和这个内分泌也是有一定的联系吗？
对了，大家可能以为高血压就是血压变高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治疗方法，除了吃高血压的药以外。但其实大概10%的高血压都和一个荷尔蒙有联系的。这个荷尔蒙就是我现在想和大家谈一谈的，它的名字呢叫做醛古酮。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一个内分泌腺叫做肾上腺。
肾上腺是。
所以肾上腺呢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也不是器官了，一个内分泌
腺体。
腺体就在你的肾的上面，所以叫做肾上腺。它里面会分泌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荷尔蒙，可提松也是从肾上腺出来的，所以人一激动出了很多可提松，那就是肾上腺出来的。醛古酮呢也是从肾上腺出来的。那一般我们需要醛古酮来帮助我们的身体保持我们吃进去的盐分，不要让太多的盐在尿里面排出。但是你要是有太多醛古酮的话，那你身体里面的盐分就变得越来越高，血压也会变得越来越高。
所以通常人们说血压高的时候要吃低盐的食物，其实还是有道理的。
对，吃低盐的食物非常有道理。大部分人的血压也就是因为盐吃得过分，锻炼太少，肥胖或者酗酒，这四个原因是比较普遍的知道高血压的原因。但是10%的人呢就有这个醛古酮增多症，简称叫做原醛。可惜很多家庭医生呢都不会去检查这个病。很久以前在我们的医学书里面都说这个病非常少见，可能只有1%以下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病。可是最近几年的研究呢就发现了，其实10个里面可能有一个就会有原醛。
杨俊医生，您说的原醛是哪两个字呢？
原就是原来的原，原是原发性，然后醛呢是
甲醛的醛，一个酒字去掉3点水作为字旁，然后另外呢是一个草字头下边加一
个
醛，
对，
全面的醛，
对，就是这样。能够查出原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原醛有它专门自己的治疗方法。有很多病人要是有原醛但是没有被判断出来的话，他可以吃3种、4种、5种高血压的药，但都没有用。原醛本身只要吃一种药就可以把它控制住。还有一种原醛，要是因为肾上腺得了个小瘤，就一边的瘤分泌出很多醛古酮的话，那做手术把那一边的瘤割掉，那这个病就治掉了，连药都不用吃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儿指的是肾上腺长的这种良性肿瘤，它也可以引发高血压。
就是因为它是良性肿瘤，所以它还可以接着分泌一些荷尔蒙。其中它要是分泌过多的醛古酮的话，那就会有这个症状了。原醛这个症状。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种醛古酮增多症的患者，他的身体受到的损害大概还不仅仅是高血压是吧？其实还会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种钾离子的大量流失啊等等等等的。
对对，这些病人呢经常会有低血钾，可是不一定有低血钾，可能只有30%的人血钾会低，所以很多医生就不会去找这个病要是病人的钾是正常的。其实很多病人有原醛 可是血钾也还是正常的。
嗯，
除此以外，这个源泉比高血压对我们的心血管更有伤害。其实有了源泉，它的高血压和普通高血压，就得源泉的高血压患者比普通高血压患者要更容易得中风、心脏病，还有心跳不平稳的那种症状。
嗯，所以还是要特别的引起重视，还不是说一般的高血压都是老年病，没有办法避免得了这样的病。第一是可以治疗，第二呢，它的危害也相当的严重，所以我想听众朋友们当中，如果您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可是要特别的重视。
您刚才说高血压一般是老年人的病，但这个源泉呢就非常更容易影响到比较年轻的患者。
嗯，
比如说你的高血压要是在50岁、40岁之前就得到的话，那更要去检查一下。
嗯，这种源泉性的高血压一般的它的症状跟普通的高血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应该让大家能够引起警醒的呢？
它的症状和普通的高血压其实是一样的。
嗯，
只不过患者可能更年轻，可能会有家庭历史，可能血钾会比较低一点，但是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别的症状会让病人知道哦自己得了源泉。
嗯，
所以一定要在得高血压以后，在吃药之前先让医生好好的做一下检查，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
嗯，但是您刚才也说了，有的朋友得了高血压之后吃了4-5种药都不管用。
嗯，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去找医生专门的检查一下，是不是自己身体里边的这种醛固酮分泌过多，有您说的这个问题呢？
对，您说的太对了，有高血压但是吃多种药都没有效果的话，这样的患者中可能有20%到30%的人都会有源泉问题。
嗯，
但这个情况下就可能需要去一个专科诊所，就像我刚才说在 Monash 医院专门看源泉的，因为高血压药有很多种，都会和做血液检查有影响，必须要把高血压的药换一换，然后才能接着做检查。但是这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因为虽然检查可能要花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要是能查出来的话，说不定您就不用再吃那4种药了，说不定能够把血压好好的控制在130到180以下。
嗯，或者如果发现像您说的似的，是由肾上腺良性肿瘤引起的高血压，经过手术治疗之后就可以什么药都不吃了。
对对，
真的是太好了。那听众朋友们听完了之后一定要有所重视哈，对这个问题，哎，针对自己的情况呢找您的医生进行进一步的咨询。那杨俊医生，您是专门研究内分泌系统跟高血压病的关系的一个专家了哈。那我们知道内分泌不光是刚才您提到的肾上腺的分泌，这个肾上腺素是内分泌了，是不是其他的一些内分泌的系统也可以引起高血压？
您这问题问得很好，有很多别的荷尔蒙也会引起高血压，这问题大部分都是从肾上腺出来的，是另外两种，一种呢就是可替松。
嗯，
可替松要是产出太多的话也会得高血压，但是它会有更多的别的症状，比如说变胖，皮肤变薄，肌肉变弱。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呢叫做 catecholamines， 英文的病名叫做 pheochromocytoma。 有这个病的话，但是它产出来的这荷尔蒙呢会让高血压变得非常的高，但是不是总是高，它是会一阵一阵的高。
那样的一种高血压它是阵发性的，就是突然会很高，但是可能呢它又会压抑下去暂时消失，是吗？
对，它会阵发性，而且会突然让这个人感觉非常的头晕的感觉，心跳也会变高。但是这两种高血压呢就不像源泉那么普遍了，可能只有0.5%的人会有这样的。
嗯，但是如果有这样的症状哈，希望听众朋友们还是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只是随便吃一点降压药就可以治得了的，一定要找医生进行彻底的检查。那您刚才说了一件事，您说呢在做这种肾上腺引发的高血压的检查，这个过程有的时候可能要长达几个月，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病人正在吃一些药，那些药呢必须要停止4个星期然后才能做第一步检查。那做了第一步检查以后呢，要是结果是
positive，
对，要是结果是 positive， 那还要再一次做检查，那就安排在医院里面去半天的时间。
也就是说，如果经过检查之后发现这个反应是阳性，证明身体里边的的确确是这个血压高是由肾上腺瘤或者说肾上腺的问题造成的哈，就要再到医院去进行检查。
对，到医院里面去做半天，这就是做一个肯定检查
确认的。
第三步呢，就是要看醛固酮是从一个肾上腺还是两边出来的，又得再去医院再次做最后一次检查。因为它要是一边出来的话，那你就可以做手术把它给割掉。要是两边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吃一种专门用来治原醛的药。
药物治疗。
对，药物治疗。
所以不管是会持续多长的时间，这样的一种检查是能够药到病除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还是非常值得的。
对对，要是你刚刚得到高血压还没有开始吃药的话，那当然检查会更快一点。你们就不需要那前四个星期就转药的那个时间，换药的时间就不需要了。
好，非常感谢杨俊医生也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哈。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类似的症状，像杨医生讲的那样，您的高血压吃什么药都不是很管用，这个时候就要特别的小心，看看能不能够跟您的家庭医生沟通，做相关的这种检查哈，使得您的身体能够早日恢复健康。非常非常感谢杨俊医生，我谢谢您。
不用谢。